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有好多人有这个问题，不懂得真正的放松。有些时候你们已经不觉察自己身体其实 不放松，这个很平常，住在城市里的人，根据我观察蛮平常的。我在吉隆坡 教的时候也是，在吉隆坡生活的人他们也是有这种比较强的这种紧绷的现象。你们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对比，你就不觉察，已经长期在那个有紧绷的现象的情形下生活，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如果有机会，有些时候哪一天两天到大自然里面，海滩啊还是什么，彻彻底底给自己放松一下，然后你回想，你就可以对比，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放松的状态。如果你没有对比，你自己没有放松，你也不觉察到你不放松。所以如果身体不松，心境不松，那么呢它很难感知，如果呼吸方面会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困难。这个修行很奇怪，它就是要你很自然很轻松，可是又有能量，可是那个能量不是逼出来的。这个是这个修行的一种需要，要有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又不是逼出来的，要活的。所以这个要留意一下，可能生活上多给自己学习一下。每个一阵子不管工作多么忙碌，至少睡觉之前先做一点放松，然后给自己好好的休息。不是说时间要很长，但是呢你要好好安心的休息。如果你休息也不安心，那么呢不松的不彻底，那有时候睡多也睡得不好。但是如果很放松的，那如果是工作的人嘛，六七个小时蛮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修禅六个小时以下是可以的。所以留意一下，我觉得这个放松的工作大家要再努力一下。怎样放松呢？有些时候不要太急着打坐，让自己放空，好像什么都不做，轻轻坐一下，然后等到你那个呼吸找你才开始。另一个方式呢，也是给自己散播慈心，就是放掉技术性的层面。你太注重技术性的层面会紧，有些人。但是如果是在很心完全很轻松的人呢，那他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技术性的东西。但是如果一般上呢，先让自己的心自然的流露，那个比较重要。当你的心能够很自在很自然，然后呢我们再走进技术性的层面可以。所以开始学慈心的时候，散播慈心，不要什么技术性，就只是坐在那边祝福众生，从祝福自己的祝福众生。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祝福，可以一个距离一个范围到一个范围到一个范围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好的，他就没有那种直取。有些人喜欢祝福自己的家人啊，在往远处，这个有些时候呢心比较很难超然，你选择性。如果只是选择区域，从小区域到大区域，比如说从这些家到整个上海，到整个中国，然后整个亚洲世界，全无量无边的世界，那是比较不会有那种个别的，比较不会掉进个别的什么执取和情绪，因为你是从区域，从小的区域到大的区域这样的分别， 他就没有说选择性，我要谁，我选谁，我不选谁。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天天你就是做一点这样的练习，很真心的祝福，这个慈心也会帮我们放松的。是这样。然后慈心，或者是静静什么都不做，静静一下，只是保持一般性的醒觉，这样是可以。好，做一点瑜伽也是有帮助。做了瑜伽，一个很重要的瑜伽里面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大休息，就是躺在那边像尸体一样，然后可是呢，脚起打开膝卷，手也打开，那不要用枕头，平躺，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放松。练瑜伽的人他们会懂得怎么放松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对放松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打太极。太极是需要放松的，你不松的话，像气不能运行的。所以有打太极的人呢，放松也是比较会学得到，而且气在运行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放松，这也是一个方法。好，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来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境对事情不要一种苛求，我们是很勤奋很努力很精进尽力而为，但是不苛求，我们着重在因，你这样子那个心境，而且对于一事无补的没办改变不了的，洒脱的看着他，不管东西多么的不如意，或者是多么的糟，但是如果你不能做的就不苦恼，所以养成一种很正确的人生态度，那么呢那这个也会帮到我们放松。不然的话你这边放松，可是心态生活的心态一直在累积，还是辛苦的。然后有些学生跟我报告，他们很压力的，现在的学生很压力，觉得啊很压力，读书也很压力，所以这个是整个环境时代带给大家的。那么这就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更加要有那个洒脱的心，你更加需要，比以往更需要，当然是很不容易，但是更需要，就是把事情看得很洒脱，这个我能我就做，我尽力而为，全力以赴，但是呢不管东西怎么样，我就是不苦恼。因缘来因缘去，事情发生事情结束，人来人往，一切如过眼云烟，慢慢就会看得很洒脱，就很容易放松。这是一点，短短几十年，所以这个心态这样子想，短短几十年而已，就是人家怎么看也没什么要紧，这就要活得充实，活得可靠安稳，活得有内涵有法，这样就好，所以整个心态建立起来那就很好。所以这一些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接下来的修禅的训练就好得多，可以走更远的路，而且更愉快。我们修行的路如果是很辛苦，也不见得因为辛苦就会修得更快，不会的。反正是我们心很自在，很洒脱无挂碍的等下就会修得更好更有效率。好，暂时到这里。好，大家有什么疑问要问的，关于他修行啊生活都可以。佛法
就是我以前练过太极，然后练太极之后呢，身上就会有气感。打坐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有气感，有时候气感在手部，有时候在脊柱那
边。不会，是你的心给他拉走而已。气本身是其实对我们修行，气如果是饱满的话，修行定力也会比较好的。气本不是修行的障碍，是我们自己的心要去注意它，要一直跟着气走。很多人是心一直要跟着问题，其实我们要训练到我们的心，我要注意什么就注意什么，不要注意什么就不要注意什么，这是一种训练。
那是气会聚居在身上某个部位，
你不要理他，他可能有一点不平衡，有时候背多一点，那没有什么要紧的，你不理他，他自己给他自己调整，他自己平衡训练自己，我不要理他，专注他就好了，这是一种训练，训练到自己不给这些目标干扰会影响。但是如果真的还是不行啊，那你就可能要做别种运动咯，瑜伽咯还是什么，但是不应该是气的问题。 除非是那种有病啊、病气啊，或者是什么，那我们比较麻烦一点。如果是正常的，因为健康呢，气精那个气饱满呢，这个没有问题，气运行的舒畅，这个不应该是分心的情况，不应该。你告诉自己转心转，这个不是问题，我不要去看，不要把它变成问题。你下个决心，它不是问题，不要把它变成问题。太极我不懂有什么哪种，太极基本上是柔和的了。我不知道有一个系统啊，我们讲什么城市太极比较猛的那种，猛的就不要，或者有假想敌也不要。其实太极不会有假想敌的，是他们做推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有假想敌。那假想敌对我们的修行不好，但是我们太极好像不知不觉，你让你去想你的敌人，因为他太慢了，慢到你根本不会去想要有一个对手要跟你打啊。但是他们练到，如果真的要练打架的，练到后期的时候，那他们练推手啊，练什么，他们就要有一个，就有塑造一个假想敌来对打，那就不好。那我们没有，我们只是纯粹的运动，慢慢的推，慢慢的捧腹起按之类的，它是慢慢的，所以你就不感觉到什么假想敌不假想敌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好。如果是少林拳不懂，他比较猛，或者螳螂拳，他没有假想敌，他打不了的。他打的话就是有假想敌，这个不好，这个对我们的心不好。这样，所以太极应该没有问题。那哪一种太极？阳家应该可以。其实瑜伽都会通，只是通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是要求太高，我们只要求健康可以运作就可以了。我没有要求到瑜伽登峰造极，所以你练那个拜日式，网上你搜寻拜日式，这是每一个瑜伽老师都一定知道的，也不会的，不会不懂的。然后接下来就练其他的咯，倒立啊、卷立啊、鱼式啊之类的，练那些咯。能够练，但是最重要的练瑜伽一定要懂得休息，要懂得平衡。比如说有些人他只是练倒立，他不练卷立，他练卷立不练鱼式，他是整套的。你练这个不练那个呢，他就会有问题的。练倒立太多的人，他也是脾气不好，如果他不醒觉，因为倒立是比较阳性的，然后卷立是比较阴性的，所以他叫平衡，他就比较不会这么容易躁气，他气就比较平衡。如果只是练阳性的，那么那时候那个气比较强，然后有时候你如果是正念不够的人，就会脾气不好，就好像吃了很多辣椒一样啊。但是也有些人他本来就很平衡的，他怎么练就平衡，他只是练倒立也平衡。就像圣法长老他们一辈子就习惯了，从小到大吃很多辣椒，他吃了辣椒他也不会，他还是性格很温和的，他就不会躁动。像我们不习惯吃辣椒，一吃了辣椒哇就很那个气就乱喘了，所以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但是呢整体来说就是最好练的时候平衡练。通常瑜伽老师应该都有会，如果不会的话就很不可以做瑜伽老师。倒立跟卷立跟鱼式至少一练就练三套，不然就不要练。然后其他的前弯后弯那些都可以，不用练多太多了。但是练了然后呢你就会然后做那个大休息很重要，一有大休息的话你就精神就会恢复很好，而且很充电。瑜伽是很充电的，瑜伽太极的是很充电的，它不是让你疲惫的，是让你练了过后的精神饱满，去打坐啊，去做事啊，去生活啊，这样子。等一下。
请问师傅，就是由于就是根据气饱满，就是由气饱满培育的定力和由清净培育定力的区别吗？我们
如果一个人他不受气影响了。像你如果一直注意到气，那个当然是他的心不能一直要去注意它，那当然就麻烦咯。如果一个人他气饱满，他根本不理的，他就是很好，就是很舒服，他就专注完全投入的话，气强的人他的定会比较好，比较有力。气强的人定比较有力，而且可以做
就。
只要你不受他影响，不理他的话，怎样他气饱满都是好的，他也会很有一种真正气饱满，他不是粗暴的，是很柔和的，是柔的。 柔和的。只有当那个气不调和不平衡的时候，才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练得很平均的话，基本上气场好，但是也不会让你很像不平衡，不会，有些人是气躁动，不是说气强，他是躁动，他的气质很像躁动，那个不好。所以那练少林拳也是有气的，练太极也是有气的，可是好像太极啊瑜伽啊，这个跟我们禅修比较配合，比较符合。对的啊，好。
师傅，如果瑜伽练得简单一点的话，是不是练一个拜日式再加一个大休息，两个就足够了？
也有人这样子做，也有人这么做的，只是有这样子的，他们只是做，其实那个还不算真正达到瑜伽效果。其实，拜日式它是瑜伽的一种小气和一点比较属于运动。通常我们只讲瑜伽是指阿三那，阿三那是姿态，就是在这个姿态停住不动，在那个姿态停住不动，也可以了。如果没有太多时间，就尽力咯做一点。那等一下哈。刚才这边举手的，哎，那边举手，他举不起来，先生。
我今天刚刚打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这里气进出，那里就好像进入森林，有气进气过来，对不对的？
气啊。
就是说，感觉这个地方有气，就是明显感觉我们有进气出气，然后那气是一个轻轻的气过来，这个是对的。
可以啊，可以啊。
是这样子的。
可以。他只是主要是专注那个气。至于你觉得那个气这样，觉得那个气呢，那些不是很重要的。只要你知道有气，你专注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我妈妈她打做瑜伽做了每天做2个小时，但是她经常受伤。
就瑜伽做到受伤？
嗯。
哦，没有热身呢、啊。没有热身。
经常一会儿是肿瘤了，一会儿是脚出问题，一会儿。
应该不会的。要所以为什么这方面要如果是这样子就要去学正规的。通常他做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他中间还要有几段休息的，很熟练的人呢他才可以 一套做完了才休息也是可以。然后这个有点危险了，跟着光碟学通常我们要很小心。我也是自学啦，但是呢我很小心，所以就目前只伤过一次，那过后就很小心，因为扭到那个颈项以后就很小心，就不敢，就确保自己热身足够才做倒立。通常我们伤过一次我们就知道了，就很小心了，就知道这个东西有些他要这个借这个这个借这个他就不会伤，也是你一下子做太高难度的他就伤，他有些时候你直接做那个他就很容易伤，你做了这个再做这个再做这个到那边他就不伤了，所以这些要懂的啦，随便跟光碟学，如果伤了过后自己想一下，其实有些时候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个了到这个它又有作用，为什么直接跳下去它就会伤啊，也是我们自己稍微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你可以理解的，这按部就班，这里轻微的比较好做的，然后再做这些啊，就到后来你自然的就不容易伤、当然也不要太顽强，硬硬的扭硬硬的拉，叫松松才不会伤。你先。
师傅，这个你好，我问题比较多哈。
啊，问题比较多，我先问他了，你等一下好不好？这样比较好，因为问题多的话要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因为给人家让别人问，好不好？快，下次。
如果在禅修前先做慈心观，会让心更平静，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有时候观这个人中位置，发现观到后面感觉眼睛啊，好像大脑啊都可以呼吸，就只是人中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全身都在呼吸，明白吗？只是说我们注意在这里，其他的不要理他。
有时候偶尔就禅修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飞人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是
啊，不要看到佛也不要看他，看这里，
不要看他，
佛都不要看，看这里，专注那个气息，很简单的。除了这个，其他的全都不是，佛也不是，魔也不是，谁也不是。这样子你的心才不会走位，关键，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着魔障。 哎，问题很多，一个一个来。自己这样子跑上来，
就这样了，我就有声音，他就这样。
你是不是有练自发功？
他自动的，我不管他。然后静坐的时候，又静坐一阵子，大约十几分钟的时候就可以。
那你就睁开眼睛看他动吗？他真的不由自主。
嗯，对，不由自主。然后我有意识的把他拉回来的时候，也能拉回来。
那就拉回来，不要给他，告诉自己不要着魔。那就是。其实这种有些人有过去有什么自发功的底的人，他们常常会有这种报告。有一种自发功，他们就是让他自己跑的那种。嗯，自发功，自发。
有。
嗯，这样我就不知道，可能你的天生这方面潜质。嗯，是，可是不好不好。通常我是不鼓励学生学自发功的。嗯。你不要相信这些，你要调整是可以调整，你保持那个框架，框架不动，你的身体不动，里面放松，给他自己冲，他要怎么冲给他冲，但是框架要对，这框架有道理的。我们为什么维持那个框架，然后任他跑都不要紧，但是那个框架要对，这框架好像稳住那个沟渠的那个道路，然后你水怎么冲怎么冲，你不要把我的道路冲道冲改道，你改道了就很大问题。你就是保持那个框架不同，那你要怎么冲就给你冲，气就像那个水这样子冲，但是你的框架不改，就是你的那个轨道那个不改。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静坐的时候，如果我最近耳朵疼，就是神经痛，你说是耳朵神经痛，有时候静坐的时候会出现疼的比较狠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个是。
是，有些时候其实可能里面有不同的阻塞，那么一静坐的时候我们的气场就会加强，气场一加强它有些地方它就会冲啊，这边有阻塞，平时你没有水冲的时候它不知道嘛，你都不知道你哪里阻塞，你的水一去一灌啊，就哪里知道哪里有塞着了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是耳朵的话呢，你试试看，你那个它这按这边很神奇的，这个原始点知道吗？原始点，原始点疗法，不是，就是这边有一个洞在里面，你这样子按，这样子按下去，不是这样轻轻按，是这样子直直这样子伸进去，啊，最好是找这方面的了，现在很普遍，研究一下啊，然后这个好像能够对这个有点帮助，还有这个这样子。如果有鼻子的问题的人，两个是不是这样？这样子搓，然后不是鼻子是这边，耳朵是这边，啊，耳朵的问题的人就是搓这个，有鼻子问题的就搓这个，耳朵是这个，啊，搓这个，嗯，我每次也是教人家这个了，鼻子是这个，那耳朵的，啊，然后你就搓，然后呢，这个器官就会好很多，嗯。对对，少一点自我，你就会自在一点，对吧？嗯，你现在还好命，眼睛看得到，有些人瞎眼的眼睛看不到。你不要太在意这些，真的太在意很苦。人比较重要是善良的心。嗯，有些人他们有眼睛疾病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很善良，我们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还是很顺眼，还是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心不善良，他长得再怎么样也没有用，所以你就是这样，你的眼睛没什么太多问题了，不要自己在那边鬼鬼的，这样不好。嗯，没什么大问题。
但我会觉得他有时候会影响我，
没有你自己自我意识，这个会影响到。不然的话，你一种自信就这样子做。那个以前那个印尼的那个总统，有华裔血统的，那是瞎眼的嘞，他的眼睛几乎是瞎眼的，几乎是看不清楚。来到很面前，你要跟他握手，都要人抓他的手去握的。人家还是做总统。最主要是你怎么样，你要这样想。不要太在意，这样子会阻碍你的这个一个人的潜质的开发和表现。不要，要坦然一点就好。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有很多这个贤友问到了，说这个练习瑜伽有助于我们的静坐。就我了解到一种密宗瑜伽，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修行有没有帮助。他有时候会跳什么贴坦，也有那个跳高式机啊，包括练习。
你是指杂龙对吧？
啊，
杂龙那一套还是那个着火定的，那跟着火定跟杂龙有关的那一套。
嗯，我了解的这个密宗瑜伽，他们好像有瑜伽呀什么，跟我们的是不一样。
有些是要热让身体热身的，对吧？
嗯，对。
那个比较猛，那种方式比较猛。他们比较猛，那种太猛的东西有些时候对参修不容易。
他们也有那个大休息，说回到家里建议就是像狮子一样躺的这种大休息。
那我不了解了，但是我有读到一些，就是有些都是比较猛的。对于那种心有躁意的人就不怕，他怎么猛，就像一个他的心有躁意的人，他怎么猛的话，他转一转他就调和了。但是刚开始的人一下子就心都还没有静下来，还不能静，就带起很猛的气流，那就不好。但是对于那些高手，他们可能有办法，他们就是怎么猛的话，他可以调伏那个气，那种是专门的学习。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还是先让你的定成就，以后你有把握你要学猛的东西再来学。一开始太猛，即使有些他们的大礼拜也是很猛，大礼拜也有比较猛的一种练法。你看他们大礼拜，我在印度看过怎么样的大礼拜都看过。那基本上他们拜的柔和的话呢，他就跪下去，他才拜下去，跪下去。然后有些很猛的，他的脚是直的，他这样弹起来，那个很猛的，那个是非常猛的练法啊。也有人这样子大礼拜的，所以他可以惹反击很强的，他们是在寒冷的地方住，所以他们要用很强的方法来激发他自己那个热量。但是呢，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会让心不容易用上功夫。所以因为你去修定嘛，重点是修定嘛，你不是修着火定嘛。着火定是要身体，那个不一样嘛，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用意何在，所以可能他不是很配合了，不是很配合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完全否定所有的个案，因为有些人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心可以转过来，那个就不要紧，但是对初学者来说有点不好转了，不好调伏了这样子。我也不晓得，真的不会。但是然后如果没有阻碍你，你不是多一个牙齿用咯？智齿是怎么样的我也不会，智齿是怎么样，
它就是长得有点跟正常牙看一样，长得稍微有点歪，
那就完了。哦，歪也没有人看到啊。烤肉会难受吗？会不会难受？
就是现在有点疼，然后医生就建议拔掉。他说，如果不拔掉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旁边这个牙齿。但都很多年了，六七年了，我都没。
那就没什么要紧了，六七年了的事情都没什么了，就不要紧。对啊，如果是说有影响的，对我们的生活没影响的东西，就不用想它。六七年都没什么想它的，都没什么关系的事，就不要去想它了。
一点点了。对，如果是蛀牙的，就用蛀牙的方式来解决。如果那个方位它这样子长出来，会影响到你才处理了。如果没影响，就不用管它嘛，就是不需要去管它的了。什么东西没有伤害到我们的，不是放它在那边哦，不要理它。好，等一下，对的，南仲来一位。
真的请教您，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有时候。
嗯，
我提醒自己放松啊，但是越紧张。
可能你把放松变成一个功课、哦、
对，
但你把放松变成功课，他也会有压力。你就是我尽力而已，我放了就好了。他放不他松不松不关我的事啊，这样子他就比较容易可要有可能。
但是有时候我非常执着，比如说参球打到什么境界，然后又
对，
就是因为有这个人在，所以我就很难得说。
对。所以你自己都已经知道原因了嘛，然后以后呢每一次那个执着来，你不是笑笑他了啊，又来了。执着是很辛苦的，执着让我们什么好东西都搞糟了，真的是执着破坏世间所有美好的事。很多东西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执着就把它变成错的事。要转了心，转一下执着，你自己告诉自己，这个不是对的因。只要每一次那个问题在你心里出现，你认可，你知道确定这个是错的，这是错的因，但是不要打压。每一次你确定知道它错，这个本身就已经对我们有进化的效果。你不要说一下子要它改过来，你这样子它就痛苦。你想哦，这个错了，又来了啊，这是错的，这不是对的因，这是错的因，这样子笑笑它。它每一次来，你知道错的因，单单这样子认知就已经有进化的效果。只要你的认知是清净的，你不要认知又再加上打压，来自己不宽恕自己，然后责备啊，那就很麻烦。其实你已经走出第一步了，你能够很坦然的讲出来，我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已经可以解决了。我可以告诉你，真的，真正很难解决的是他有那个执着，有什么他就根本讲都不敢讲，还静静怕人家知道，最好你不知，没有人知道我执着啊，那样的人就很难救。但是你能很坦然的讲，其实你已经踏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以后只要每一次来你就笑笑他，这样就可以了。好，来。
我提醒一下，因为我是粤语讲，我是真买那个装碟学的，我就是有一次就是滚，他就把那个腰杆紧了，紧了我用原始点了一整就好了。后来我就是前次抬了好久，这个手除了是这样从背后甩过来的时候。擦一下子就把那个里面就有了，后来又弄原始点治了几次又好了。现在昨天我来打坐啊，昨天我感觉到是人呢、昨天来我就是没接触到你这个呼吸进去，就是好像我昨天啊做得很好，今天啊没有这个感觉了。今天做得老实一点，我儿子教我那个呼气从鼻子。从嘴巴和鼻子里出气进去，好像我鼻子出气压得快，嘴巴出气压得很慢，这种状态是要怎么改变？我今天做
没有嘴巴出气的啦，吸气呼气的是鼻子。
老是那个嘴巴闭上，那个鼻子出气出得很快，嘴巴的出气很慢，是这样的。我就说问一下要怎么改变才行？
你不要看。自然，你就是不要改变它，促它慢快，总之是用鼻子，不要用嘴巴。
我这个练瑜伽是买了一个光碟，是在自己学，每一天是两个小时，三个碟只要两个小时做完。这个不是知道我做的正确不正确，我也不知道，我说要请教你指导一下。
哦，师傅做瑜伽师傅了。拜热事要做，拜热事，你有做拜热事吗？
不是，三个弟子要做两个小时。
那
三个月前两个小，
他也不懂那是什么了，就照跟。有点麻烦了、啊、真的是自学的有点麻烦，特别是老人家。现在还有扭伤吗？最后一次扭伤是几时？
可能要到医院了，只有两个月这里受伤，就是这前这一个多星期嘛，是突然是手甩过来，这个头抬起来，后脚抬起来，一甩起来后擦了一下，好像就把那个地方啊，那一方那里就紧了，觉得后头弄
原
始间一整又好
了。我看这样子啦，就是小心一点哦，自己自学的，我们也不懂，最好是找一些有，你就找一个请一个瑜伽老师来，扶他前，叫他教你三次，然后你做给他看，这样比较好。做一次给一个瑜伽老师看，两三次，在监督之下，人家看着他。比较容易看到你出差错在哪里，明白吗？
好像是去年七月份会重新去，他们有老师教的，这个样子呀，这个样子学的呀。
来，来来讲。好啊，没什么问题啊。也是说可能真心很引发嘛。
在我这一生当中，我是很少流泪。我不懂一种什么样的。
松，可能你有些时候你一听听听，你的心跟着的时候，你真的放让自己松开的时候，然后我们这里的眼睛有那个气脉，它松的时候眼泪会流的。所以有些人打坐，他平时一直以来都没有松过，没有好好的松，很松。真的有些时候也是跟我们那种成长的教育很像，流泪就是软弱，所以变成有些时候男孩子的成长，男性成长都是比较强的，但是有些时候眼泪也不是说弱的，也是说我们柔和的时候感动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要紧，就留他，不要紧的，他松开了嘛，可能也是心里面松开一些结了，他就松开，就留了，这很没有什么要紧。
谢谢。
等一下，好，来来。
先生你好，我有一个生活上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呢，婚姻出现了危机，然后呢，现在呢，我呢要跟他离婚，然后呢，他现在呢，因为我爸爸妈妈家是开那个休闲中心的。他现在就是老是在举报消防、举报公安、举报城管，说我们家房子是危房，说就是在网上发帖，在论坛上发帖，说我们家的房子呢是危房，联系了消防啊、公安啊，他们都不来解决啊，怎么样的，就是没有说法，怎么样的。现在我因为这个就是很困惑，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叫他来打坐吗？
我如果能够叫他来。
对了对了，没有，妙老师放讲轻松一下而已。我知道这个东西的道理，我都明白。他能够出现在这里的话，就不会是问题。
对。
有些时候，结婚多久了？
我们家小孩今年九岁。
哎呦，这么久了。
然后讲好了之后，第二天那女的反悔了，然后我公公再找我老公，就说他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就是骗着这个女的，也要把这个小孩子打掉。然后他们去就是协调了之后，我老公不知道怎么跟他讲的，然后去把小孩子打掉了。那时候小孩子已经6个多月了，打掉了之后，然后就是到过了2个月的样子，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10月5号，那时候出现就是那个女孩子联系我公公的时候是4、5月份，到了去年的10月5号，那女孩子来联系我了，说我现在在医院里，我住院了，我的肚子里面有了你家的你们哦，找我老公，他说就是我肚子里面又有你家老公的小孩子了，以前你发现的那个手机上的联系信息就是我的，就是我发现他手机信息，我说你自己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如果你不解决掉的话，你这个事情会越搞越麻烦的，我说我跟你爸爸说会把这个事情搞大的，我说你自己解决掉，我给你一个机会。然后到了去年的10月5号，这个事情又出现了之后，我就把我公公跟我婆婆他们都叫上来了，在聊讨论这个事情。到最后就是那个女人找我了之后，我去跟她相见，然后她说我老公住在他们家了，把他们家的衣服拿出来，就是十几件就是夏天的那个衣服，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去带走了，我跟我婆婆两个人去把东西带走了。然后到了10月18号，我老公又到他们家去了，就是这个一来二去的事情，就是我反正我在家带我儿子，他永远在外面，每天晚上要到1、2点、2、3点才回来呢，这个事情永远搁置在那里。后来我们的矛盾就越闹越大了，他说叫我没有外面的女人好，那是肯定的了，你外面女人肯定比我好，对吧，叫我没有外面的女人好，怎么样怎么样的，说今天不是你不在家就是我不在家，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然后现在他就是每天在举报我爸爸妈妈那个开的那个休闲中心，就是浴室消防什么什么都在举报，我现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孩子9岁，
对，
我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了，所以我小小就很懂这些东西。这是我到中国来，跟我报告这个的第二个个案，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些时候，很多东西是没有答案的。如果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呢，你只能够说，我现在这一步，不要再有苦因。只能这样，不要再有苦因，苦因，只能这样哎。不要有一种期望说一定要解决，这个是一定的。生命里面太多不能解决的事，但是我每走一步都要是善良的心，不要有苦因。孩子是无辜的，不管是谁。孩子是无辜的，千万不要开口说打掉孩子，记住，别人讲那是他们的问题，千万不好。不管是哪一个孩子， 不管他多么的什么，那是孩子是父母。以前我母亲一听到有孩子，对方有孩子，他的反应就是算了，算我倒霉，有孩子不要让孩子受伤害，就是这样。当然后来那个孩子自己流产了，那他就说那没有孩子了，这个时候应该弄个干净，这样。然后我妈妈心很大，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非常佩服我的母亲。当然我还是会孝敬我的父亲，现在还在，我母亲过世了。然后我母亲心很大，当她知道对方有孩子的时候，她可以让自己的，她说算了，她已经不要再对爱情有什么幻想，她也不再有那种心一定要得到怎么样的家庭幸福，她也不再想，她只想我要我的孩子好好的就好。然后呢让自己的丈夫跟那个女人自己去外面开档口做生意之类的，她说算了，这个不管了，她只要孩子好就好。以前我母亲很看人的，她连自杀都不敢，她说如果我自杀了，孩子以后给父母欺负，因为华人的概念就是父母这是很恐怖的，所以万一给父母欺负怎么办。然后她讲不可以，孩子她就像母鸡带小鸡这样子，自己的孩子她是不让她受伤，他不让我们怎样都要让我们读书，要我们争气，就是这样。所以他很伟大。然后呢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他做了一样是当然在我们南传佛教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记载的，但是他去做，他去找观世音菩萨，他去那个菩萨向前去求，他说菩萨，这个女人也很可怜，他有三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然后他没有人爱他，菩萨你找一个比我丈夫更帅更有钱更好的男人去追他吧。我母亲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讲菩萨不可能帮你做坏事，你叫菩萨伤害他怎么可能，你不叫菩萨赶走他让他痛苦，菩萨也不会，他挤坏菩萨也不会伤他。他就是讲菩萨，他找到更好的男人他就不会了啦，他就不会来干扰，谁要去干扰人家的，如果有人爱他的话，他其实女人去抢人家的伴侣，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有一番挣扎的，他只是他不管了，因为他得不到爱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来哄他骗他讨好他什么的，满足他各种欲望，然后他就自私的心就起来。但如果他真的有更好的选择，我敢讲的，他有更好的选择，他是不会来做这种给人家骂的事，让人家瞧不起，五路做小二这种东西，小二小三小三吧，叫小三、他不会去做这种事的。所以后来我母亲这样子祈求也是很奇怪，我觉得她的诚意感动天地吧，那个女人真的是找到一个比我老爸有钱，也比较年轻一点，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就跑掉了，就甩我老爸了。所以这是一种善良的心带来的一种果报了。到底观世音菩萨有没有起作用，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善心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你要有善良的心，然后宁可我受苦但是我就是算了这样子，这样。然后生命里面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只能忍耐，还要这样子做。其实当夫妻做到这么绝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是不容易，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想的，给。但是我现在对我老爸还是很孝顺，他在道场住，我没有什么，这是公，我们家里是很公开的，他也是常常看到人家讲，哎呀，我对不起我老婆，他每次都讲这些的。所以你可能人家以这样听我这样讲会以为我对爸爸不孝，不是，我们的家族情形就是很坦然的，就是谁的错也是很坦然的，就过去就过去啊，想怎么样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他的错而我们瞧不起他，像我老爸他就是练武的时候被那个武术师傅害死，武术师傅讲一句话，人不风流枉少年，完了一句话而已他就学坏了，他觉得人不风流枉少年，完了， 这是很可怕的，也是一交到损友。这有些时候也是他们的有缘，其实我们生生世世以来我们跟无数人有缘，真的。所以只差别只在你放纵不放纵，你不放纵啊，你守住这一世你跟谁就跟谁，不要乱来。其实无始以来，哎呀，你就跟这个人有夫妻，那个夫妻，这个夫妻关系讲不完，姻缘情缘这些讲不完，乱七八糟什么缘都会有。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个时代，因为比较自由嘛，人们也比较放纵，而且也没有因果概念，没有因果概念他就要做什么就做了嘛，反正他认为只有一世嘛，我要享受就享受嘛，变成因为那种只有一世的概念，今世不知明来世的事，所以他们就会人的心就变得很自私去，其实是这样。那么很自私，再加上那种过去数世因缘的驱使之下，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有因果概念的话，然后也不会不敢自私的心对待这个世界，那么就会比较负责任。所以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正见，所以才会在这种一种因缘的驱使之下呢，他们把持不了自己，我觉得是这样了。如果有因果概念的人至少会好一点点，这样。然后我不敢说这个东西能挽回不能挽回，能做不能做，但是我是觉得如果生命里面有些时候默默的受苦，好心有好报，可能向林凤娇学习。我不是说要叫你一定要这样子啊，但是呢你看成龙他犯错的时候，林凤娇他就是拿出他最好的美德，现在大家都很敬佩他，他其实哪知道没得，到底玩得会玩不会他也不管，但是就是他就是觉得他是会做一个好好的女人，所以到后来成龙也不行，自己妻子这么好，你想怎么样，就是自己也是会改变。当然不是说你好不一定是以你的好一定要改变人家，改变变得了变不了，你至少你做一个好好的人，是这样。我倒是蛮佩服林凤娇的，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也是看他的电影，知道林凤娇吗？不知道，林凤娇是成龙的太太，知道吗？对吧？是，所以这是一种当一个你去做一个很有美德的女人。至于这个挽得回挽不回，这一辈子这个缘是怎么样，也不要去想他了，相信因果。你在因上做对，你做个好好的人，该是你的是你的。但是像我母亲就是真的守得云开见月明，她苦过来到她晚年的时候都是很好的，修行也成就，孩子也孝顺，然后我们每个孩子都很敬佩她，很感恩她，很敬佩她。所以她也许丈夫的爱没有得到太多，受很多苦，但是来自孩子，感恩。我们因为从小到大我是跟着妈妈看过妈妈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发自内心非常的爱护我母亲，也很敬佩。对我父亲我也爱护，只是觉得他是比较不幸的一个人。我母亲是比较幸运，他会有那个因果的教育。我父亲是遇到损友，他一直都遇到损友，很奇怪，生命里面没有几个好缘。来找他的都是像每天来我们家喝茶啦，然后呢喝酒啦，就是我们整个区域整个州属四会党第一把领袖，四会党头啊，你想了，我老爸会有什么好的影响，对吗？所以不是他的，也不是，有些时候是他的因缘，他遇不到。现在他遇到，你看他是受影响的，他现在遇到在道场里面每天人家跟他讲佛法，他就心就善良得很，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有慈爱，每个人都这么喜欢我老爸，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好的老人家。就是当初他每天教损友的时候很奇怪，很多人是不能自己自主的有那种力量，很多人都是受影响的，那种自己天生就有一种很强的善心不动摇的，那种是功德要很强的人才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自己的环境，看你的因缘你接触的影响，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不怪我老爸，我也不觉得他很坏，他也不是太坏，他只是被人家误导，然后呢年轻的时候被人家误导，你看现在晚年的时候他又那么善良， 这本性肯定有好的，所以至于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不知道。所以善心是有好报的，当那个女人跟要我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还有去找那个降头师啊做什么了，我爸爸会知道的，知道还是我母亲最好，我母亲最有美德，没有，所以他自己内心里面知道，他只是他的欲望啊那些，因为那些女人是做那种封尘工作的，是很厉害的，那些很会用种种手段套男人的心，他们很厉害的，所以他就沉迷在里头，但是他的内心里面还是知道自己的妻子是比较有美德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到后来我父亲也起了那个忏悔的心，对妈妈也是很好，这样。对，后来只是有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因缘也过去了，我母亲学佛的心已经很强，出家的心也很强，也就不管了，我去修行。所以我是觉得去想对和不对也是很难，也是说他有他的因缘，就是过去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有那种什么偷情的因缘之类的，所以有些时候他遇到的时候他也无法把持。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在我学到一样东西，就是在任何处境里面不要想一定要有前提我一定要解决它，不要这样子想，解决不解决我一定要善良，我一定要做好好的，忍耐就好了，受苦就好了，你去告吧，你去告消防告什么，就是这样受苦就好了。有些时候生命里面我们也有我们的业，我们也有我们的业，就这样子好了。最重要是你要活的，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让你的心暗下来苦恼，就是也不要让你的快乐给这些事情夺走，你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这个快乐不依赖你，也不交在你手里，今天真的还活得下去就好好的过一个快乐的一天，记得一点，因为有些时候至少让自己做一个好好的人，这比较珍贵。我们佛我们真的也是我们做我们也没有办法的，也不能够解决。上次就像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道场在开始，也是有一个女孩子她来找我，她说她的男朋友抛弃她了，她叫我把她找回来，然后真的然后我就问她怎么后来我就她整个人很憔悴，很憔悴，你还好，你心很强，你心蛮强的，她那个很憔悴，完全憔悴，我说这个整个脸色这么，我在想如果你不改的话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敢靠近你了，其实很可怕的，他已经掉的那个彻底伤心，然后完全把持不了自己，好像有点失态这样子，那很危险。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好不好，你要好起来什么，讲他讲只要你把他找回来给我，我就会好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他找回来，哎呦，他们可能以为师父有一点什么方法吧，但是所以他不像你这样子，你是很冷静，你虽然你的感性是感性，可是你的心情，
我那感觉呢就是对不起我要小孩，因为你说一个小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
对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懂得分是非的，你明白吗？有些时候也不是说我们的父母就一定对的，他们有些时候就是不分是非，是你给我带来的麻烦，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你不要想，你只问自己我有错吗？我没错就好了，就坦坦荡荡过生活，生命里面的冤屈就要忍受，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给人家冤屈。很简单，如果是你父母这样子对你怎么样，可能未来他有一天他们未来受那个果报的时候，他们也要受的，其实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去想这些，他们不懂，他们因果关系拿不清楚，也宽恕你的父母，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呢，不要紧， 做一个勇敢的人，不要因为别人讲你，你就觉得你错。我这一辈子有一点是我很挡得了的，如果这个世界谁讲我不对，我认为我对吗？你不对你就说服我，我错在哪里？如果我真的没错的话，你说什么再多人说我不对都不动不了的，我还是过我的快乐日子。你们说我不对是你们自己之间错误，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你要很清楚。然后呢，孩子这个东西，离婚现在已经离婚了吗？还没有。嗯，那可能你就不要，你就被动就好，我觉得啦，不要主动了，如果可以就被动。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被动的情况，是应该要我主动，就是这个婚我是肯定要跟他，我不会
是。对了，有些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如果那个东西太糟了，我们也不能讲什么的，我们只能够说，如果有些东西你不是你要的，是那种因缘推到这样子，你的心里面就不要在那边，基本上生命里面就是做跟不做而已，做也不要难，不要苦恼，不做也不要苦恼，就是这样。你要清楚你是不是以。你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有些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够说有什么比较不苦的选项，什么比较把东西，有些东西没有，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把东西变得更好。那你我们生命里面做决策就是怎样能够做一个更不糟糕的决策啊，就是这样，生命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了，因为生命里面不幸的是我从小就知道了。这种东西，所以我长大过后，我六岁七岁的时候，我就会发一个愿，我说以后呢，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下一代，然后我一定会对我的伴侣忠心。所以我的学校老师都觉得我太成熟了，才七岁一年级的学生就会讲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对我的伴侣，其实那个时候还懂什么伴侣嘛，但是就会知道，可是就会有那种想法，因为我是说，我不会重复我老爸的错误，就是这样。然后我讲，我知道这个东西很痛苦，所以会弄到家里孩子都吃不饱，这样的问题都，因为我老爸也不是太富裕，但是就会讲，然后我想这个东西，所以很懂事的，对，但是我不会让他在心里留下痕迹和创伤啊，所以我还可以孝敬老人家，现在还是对我爸爸，那我觉得他还是很好的爸爸，现在他只是一时被带坏迷惑，而至于他呢，你的这个现实。老公呢，我就不敢说他到底他的本性是如何，他还会怎么样，但是到现在为止可能也到了不容易收拾的那个阶段。如果你要主动或者是什么都好，这个不是因为太再接下去的东西，细节的东西我们做师父的也不习惯处理，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对我来说我的生活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出了家这些东西就把它摆掉了就好了。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用不着去难过和伤感，就是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决定会把东西变得更不糟，这已经是最不好最少伤害的选项，那你要确保。那如果你确定，我不敢说哪一个是最好的选项，没有说这样才对还是那样才对，只有你自己才会明白，你自己在你的处境里认为哪一个选项是最不会基本上就一二三四四个选项里面哪一个是最不糟的最少痛苦的，那你就选择这样子就好。然后一旦你做了这个选项，就不要怕人家全世界人讲你什么了，那个时候你说在当时的智慧里面你活出你的良知就好，所以生命里面，一旦我对我来讲，就算如果我活出我的良知，如果过后未来发现他还是错了，有一天我也不会后悔啊。就是说，那只是一个生命的学习的课题课程。然后最重要的是，当时你做的时候呢，基本上也不要因为你四个选项里面你做一个最不坏的选项，然后那个选项还是带来一些坏的结果，你就痛苦。不要，因为你没有选项了嘛。你只有四个，假使只有两个，那两个选项里面你做一个你认为你真心你的良知认为这是最没有伤害的选项，伤害的最少的选项，你就做这样就好。
伤害我自己还是
整体了。当然如果能够，其实自己要训练到自己人家做什么都不受伤害，要尽量的这一点，这个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但是就是一种磨练。所以当我母亲她发现她这里长一个瘤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是他伤心积怨的那种瘤， 他决定要让自己开心一些，他已经动了三次手术生孩子，我们都是动剖腹生出来的孩子，然后啊，他下定决心，他想我不可以再动第四次手术。果然是等他一动第四次手术，第四次手术他命就没有了，所以他决定要好好的啊，决定要好起来，决定要好起来，所以他就让自己开朗。他下一个决心，我要开朗起来，我不要为了这个东西，也不要为了这个东西，我要活着好好，我还要照顾孩子。他勇敢的让自己开朗起来，啊，这个后来他发现半年后那个瘤就不见掉了，就没有了。所以非常勇敢的，勇敢的过快乐，勇敢的选择快乐的生命。你不要把这个快乐交在任何人的手里，自己把持在手里，这个是很好的。所以我看到我母亲怎么度过这种家庭危机。我们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店被封掉的，因为你还不起债，欠的债你还不了，人家就直接上法庭，一个就把你的店封掉了，那就关店了，然后结果就可能搬家了，结果就刺头成问题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可大了。但是呢，我看到我母亲就是她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呢，就是不失去她的善良。我看到是这一点，我学会这个，所以好心有好报的，到后来会有好人的。所以你自己决定，但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不要因为那个决定带来一些苦而痛苦，不要。在生命里面学会，就是我活出我的良知，我做一个善良的人，发生什么事情我要不要受影响，也不要让自己这么容易受伤。你容易受伤，你根本是你就不能想东西了，受伤的心就痛苦，痛苦的心是不会有活不出智慧的啊！当然你可以讲很难哦，但是生命就是难的故事，你只有在难中强起来，然后在苦中停止造苦因，继续的累积善因，你的生命才有可能转变。本来就是艰苦的故事，千万不可以让艰苦成为我们不长进不进步的借口，或者是不能让艰苦成为我们堕落的借口，这是不可以。再艰苦的日子也不可以给自己有任何借口堕落，我要活得好好的，告诉自己也许会很好。人活得好好的，你让自己亮起来的话反而很好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苦中还能够活得好好的，是最好最有力量的事。最好的是以后你的生命还有，现在还几？现在几岁？
33。
其实生命还有希望，33，生命还有很好的希望。所以，如果是自己给自己生命，也许借这个机缘，你开始会更了解、看清生命的真相。这个可能对你往后你会感谢到，也说不定。像我妈妈，后来她就想起她为什么要去，后来她就想，如果不是这些苦，他也不会这样珍惜他出家的机会，所以他一出家之后非常的勤奋，很用功，年轻人都输的，他那种勤奋，很多年轻人等一下讲昏沉的讲什么，他老人家早头去起来打坐，很勤奋，这也是好，生命会力量，爱情不是全部，我告诉你，我也把爱情放掉，会好很多，对吧？真的，
您好，能请您开示一下，就是以前是造的业因，就是后面是要受果报，那像这个业力是
不一定是前世，过去，我们要讲的是过去、现在、未来，而不一定要讲前世。
过去世的这些业因，就今世或者以后世的可能受果报，那像这个业力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走过的路都有脚印，都有一些印，我们所做过的东西它都有痕迹。你哪一个粘土捏了一下它就有一个形状。每一样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些痕迹，心也一样。心也一样，当你一棵树长起来，那个树就有它的树的潜质，它的状态，那个树被锯了被割了过后，它就会产生另一种状态。 也是这样，其实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现象，然后那个痕迹它就会有下一个东西就从那边再来。如果要再更精准一点，你就求到你成佛，然后请自己看它的准确的那个化学或者好像化学作用这样的东西。啊，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是苦因，苦因。其实是这样的，清净的心，清净的因缘都是比较有解，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在那个，您说你一下动一个念，想吃巧克力，那个念头就来了，就
也要有功德了，可能有一点功德吧。没有功德，你想要吃巧克力也是那种。对对对，所以不要错用它。为什么我们要净化内心？如果我们有净化内心，有时候我们的心念带给我们的伤害，带给人家的伤害，我们都不知道。心念会的，会，心念会的，心念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还是要守护，所以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的心念，这样。没有啦，这种有些时候，会啦，有些时候很多因素啦，很多种因素，很多种因素啦，太多太多在事情背后的潜伏的那些因素都有了，这我们不要去研究了，不要去研究了，去研究这些也没有用，我们就在因上做好就好了。Okay. 等一下，他们问一下、哦、他们还没问过的，给他们问一下。
李静真的，我是帮朋友问的。我朋友以前学的是北禅的禅师，因为经过我进入南禅以后，我就把南禅的那个书籍给他看了。他看了以后呢，他就在禅修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正式的师傅教嘛，他对于外出呢，他也是一直很抗拒的。所以说他在禅修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禅修的方法修，他就是感觉自己要把自己的经络一条一条就修通。他每次在修一条经络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经络在，他说我会感觉到筋上的什么皮啊一层一层剥下来，然后呢就血啊会流下来。他就这一次，我经常听他这样说，说了以后我也不以为意。但是这一次的话，我本来想跟他见面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这一次禅修的时候，他就是那个。
气孔啊，就是那个眼睛啊、鼻子啊、嘴巴、耳朵里面都破掉了，好像很流血的，很痛苦。但是他就认为这样子是很正常的，他在打通他的气脉。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就是请真的。
我也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真的这些有些人他们自己做师父自己研究的，这个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的，而且打通这些为了什么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些这方面很多人在这方面不谨慎，对，这个是很麻烦的，是要谨慎一点。你就跟他讲，提醒他了，叫他去，最好是建议他，你要学什么，你去找有这方面的懂的人引导你。这样，如果他要听就听，不听也是他们的自己的命运，你不能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道场，任何人如果是自己搞自己那一套，一定是请出去的，不管的。都可以，都可以。
为什么问一下？不是刚刚你也说的有四点吗？我们公公是呼吸肿，然后呢，我就想尝试用莲子莲给他治疗。但是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按摩能把我按摩好，姜汤能把我喝好，不可能的。
那个我们不要想别人的事，他要就要，不要就要。点水点也不是佛教的东西，只是我刚好听到人家有这个问题，我好像以前有人帮我推一下，感觉到这个整个人就好一点，这样子，所以我才随口建议一下。然后点水点不是我的专业，我是教法的，所以我是随口讲一下，就好像人家讲了生病了，我就叫你去看一下医生啊，打针啊，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去问我详细的东西，那个针要怎么打的嘛，这个其实不是我的事，我也不管这些的。我们讲净化内心，这个是我能做的。然后原始点不是，我是随口讲一下而已，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也不懂的，怎么讲啊？这我也不是说我完全认同。我这样子讲并不表示我完全认同那一套，我也没有资格去说认同不认同，因为我完全不是很懂的。我是只知道有些时候我有点这个麻烦了，他们就给我推一下，哎，好像管用啊，不是随便让你试试看咯，这样。所以不可以以我讲的话为凭据，这个不是我的内行范围，好不好？Buddhist 什么？Champlain。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讲那是我们大家一起大学里面，大家都想一般人都想着要去出家的，只有一个他说他想要好好的生一个孩子，把孩子教育成佛教的龙象。我说你自己就做龙象就好了，哎呦，哪里有人家这样子大计划。现在他40多岁才结婚，跟我是同年的，现在最近才结婚，孩子才刚刚生，不能想象啊，不能想象。所以
不过你还是第一个问我要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哈、哦，我哎呀，第一次算是有人问我要不要生孩子，对，看怎么。我觉得啊，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我有很多孩子，我走到哪里都是孩子，哎呦，我们那小朋友这样子，哎，有时候我觉得很辛苦，做一个禅师。等一下我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是，哎呀，这些带着一大堆的学生，然后呢，他的生活、他的出家、他的苦、他的烦恼，然后他的甚至他的家庭的烦恼，他的家庭成员、父母亲啊，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是因为尽可能让他完成一个孝心嘛。所以有些时候做师父就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我大概我不用亲自做爸爸，我就知道做爸爸的感觉，真的，其实蛮辛苦的。那我自己一个人是，如果你问我，我只是我天马行空讲我心里想讲的话，管用不管用，这个跟佛法其实，啊，你参考就好了，参考就好了。啊，不要，我不是尝试影响你啊、哦，我只是天马行空，想讲什么讲什么。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自在的人，我想讲就讲了，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然后呢，我自己是，我觉得呢，人生在世有几何能洒脱一点？这样多牵挂也是很辛苦。我觉得爱一个人，你如果是一个孩子，你就执着他是你的孩子。像我现在这样，我出家的时候跟我老爸讲，我将以天下之父母为父母，天下之儿女为儿女啊，讲了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心反正不用这样多偏差谁，我就是每个人我就是爱护就好了嘛。然后他怎么对我，我也不会去苦恼啊，就是这样子无私的心，这样子无条件就好。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孩子，又有一个这个是我的孩子，就一个束缚在里面。我喜欢爱人，但是我不喜欢一大堆的束缚，对不对？因为我们谈过几场恋爱就知道，哎呀，这很辛苦的，就是那个牵扯着大家，扣着你，扣着我，我扣着你，是恩爱也苦，不恩爱也苦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很麻烦，自己的心都不好掌控了，还要掌控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来满足你。这那都多辛苦，但是当我们没有了这种期望，放在这种期望，我就是一直付出啊，对每个人的好啊，这样就好了。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心，然后呢，那要走就走了，不去想太多，只要我对这个世界不断的有付出，我不担心我的养老。人家讲养儿防老，我跟你讲未必防老。现在的孩子你也不知道防老不防老，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善良的心对待的人，有一天你老的时候就会有人来照顾你的。我在西兰，我遇到一个德国的比丘在斯里兰卡，他们已经离开，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他们已不回国了，因为在自己的国家不可能自行这么容易火速南传佛教嘛，要守戒，他们已经几乎在斯里兰卡定居。那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90岁，然后好不容易我在那岛上划船过去，岛上去见他。他们说有最后一个有人跟我讲，他亲眼，我亲眼看着他，他76岁的时候，他拿着一个拐杖在路上行脚。然后呢，有很多人要跟他学的，因为觉得他很，他真的有点超凡脱俗。然后呢，很多人要跟他学的，但是他就教了你就好走，他也不要说多多弟子，你教了你们就好离开，教了就离开，教了就离开。他的名叫娘娜比曼了，反对娘娜比曼了，现在已经过世了。然后呢，他也不担心自己的养老，他不管，进进出出医院他也不管，他不管，有就有，没有就是等着瞧了。很奇怪的，当他真正晚年，他真的走不动的时候，也不是走不动，他就是一直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那么呢，那就出现了两个弟子，给他照顾啦，给他清洗。几份啊之类的，就是这样，他就自然的，他有这样的功德，他就自然会有人给他照顾，那晚年过得好好的。所以，我觉得人生在世，最主要是我们有善业，我们有功德，有美德，这个比较重要。讲了，其实有些时候婚姻生活，好像如果是我们的贤友，也是不容易。
就是你要确保你找的人是真的懂得什么是爱，他懂得爱你，是不是？像我母亲，她以前就跟我说：“哎，我这一辈子嫁给不懂得爱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母亲她自己是很付出。当然我这样子讲不是我批评我爸爸的事，我觉得我的家庭的态度不一样，每样东西就是一个个案，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它就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人家听我讲，觉得这个师傅一定很不孝，怎么是在家后面讲自己的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也是大家面前那样。哎呦，以前我对我老婆不好什么？我们的家族很奇怪的，他就是吵架也是不怕人家听的那种，你明白吗？至于我的性格养成是一点就是这样子，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错就是错而已嘛，错很羞耻嘛，错就改而已嘛，就是这样。我也不会觉得别人的错很羞耻，我也不会觉得我们自己的错，错就错嘛，就改嘛。所以我是这样的心态来讲的，就是一个个案而已，不管是谁，我也没有什么隐藏不言，就是一个个案，生命的错误就是一个个案，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不是不孝，不是对我老爸不孝，在你们面前讲他，不是讲的，他还在，你们还可以去看他。所以是这样，我觉得这只是生命里面，就算是犯错的人，他也只是一个因缘让他犯错，一种因缘之下，他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无明，他不了解，在那种境下也会犯这种错误，就是这样而已。人对我来讲，好人坏人也都只是如此，都是他的背景带给他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就不会，所以真的。我敢说的，如果是他的老公来到我面前，我也是一样的慈爱的对待他，我对待你跟对待他，在我来想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他只是一个犯错的人，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对我来说我是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只是说如果是你的决定，你就想在怎样的情形下能够把苦把东西减得最少，最从此能够更好的每一步，现在的每一步能走得最好，我要做什么决定让我现在每一步能走得最好啊？这样子想就可以了。是有些因缘我们还是要做决定的，生命里面有些东西还是要做决定啊。但是呢，有些说哎呀，生下孩子你就绑着了吧，对吧？如果比如说如果他没有一个孩子的话，可能现在的想法就没有这样辛苦，对吧？就没这样的牵挂了，要做决定，要做什么去做。但是有了一个孩子，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个担心，孩子他又没有爸爸，他以后会怎么样，会这种牵挂，是是，你要给他找一个爸爸，是否有谁愿意来接这个工作？然后，不是亲生爸爸，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很东西其实很无奈。但是你也不要苦恼，如果孩子真的是他的命运是这样子，也是他的命运，对啊，你也不要想太多。所以生命里面不要去想太多，我做对，我做错，只是你做的时候，你凭你的良知，这个东西什么是最好的，怎样最不会，这样子就好了。然后你就不用去牵挂了，不用去牵挂了，不用去想啊，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谁？没有，你在你的选项里面，你做出最不坏的决定，所以在你来说也是一样。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个案在你面前，你听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要有孩子，你就想好一点点。我觉得不用自己生，然后呢，人家生很多孩子去全部爱护，然后办一个孤儿院，还是办一个什么？那有很多孩子，对吧？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了，我知道有时候很多女人，她们觉得她们喜欢去生孩子，其实也是一种牵挂。但我们不能说了，看你自己生命的想法怎么看待。本来就是奇怪的，像我们要了生脱死就是很奇怪的事。我们已经奇怪了，就奇怪下去嘛，奇怪到底嘛，为什么还要害怕人家讲你奇怪？所以我已经光头了，现在他们讲，哎呀，这里很奇怪了，这里没有人脱鞋走路了，很奇怪。我说我已经奇怪了啦，我已经剃了头，光头，你看每个人都有头发，我们就光头。既然你敢光头，为什么你不敢脱鞋？就是这样嘛。除非我真的是受不了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穿鞋。我觉得没事，我就脱鞋，我就是不管了。在机场人家怎么看我，根本不在乎。你大惊小怪而已嘛，你的心理不够广大。对我们来讲，生命是自由的，你爱过怎么样生活你过，我没有干扰到你，我过一个善良的人，你是善良，善良才重要。所以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的，你讲我奇怪，我也过得快乐，已经习惯了。奇怪，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是这样，你越紧张，人家看我奇怪，你就人家越要用他的眼光来影响你的。
像我这样子的个性，我就走到哪里就很坦然，你们看吧，就给你看吧，这样，哎，反正人家就不想看我们，他反正觉得自己，他觉得他眼睛，他都不敢正面的用鄙视的眼光看，他只能偷偷看一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是他不光明，不是我不光明，啊，如果你自己光明，你自己表现得很不光明，反而是人家就觉得他理所当然的影响你，你讲我是你自己的心不够广大。没见过世面，他们讲一句，是不是？我们没什么事情嘛，所以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你大惊小怪是你自己的无知，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不会因为别人的问题而苦恼。你的贪嗔痴是你的问题，为什么我要为你的贪嗔痴苦恼？没有需要啊，我没事啊，我是这样，我没事，我就是不怕任何人怎么眼光看我的，不怕。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是这样子的了。人存在是要有一点勇气才活得了，要不然这个时代天天人家牵着你走也是很难。你就过你要过的生活，你觉得什么最好最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25岁转眼你就45岁了，再转眼你就55岁，一下子。我还记得大概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在大学出来，然后我就去做那个弘法的工作。然后你知道做什么吗？哎呦，那个工作什么？从给人家禅修一点禅修指示，以前我是可以给初学者禅修指示，给了禅修指示，翻译师父讲法，然后写翻译书，然后高档的工作啊，早上起来敲钟，然后呢晚上每个人睡觉了还去巡视一下才去睡，然后种树，师父叫我种树我就去种树，然后。人家厕所阻塞，我们也去做那个泵的工作，知道吗？那个泵这样子的东西，一个黑，一直泵这样子，我就去泵，然后你是碰到那个脸的是这样子，没有分高低，什么工作都做。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所以转眼那时候觉得，哎呦，几时我才能出家？一直在期待着，等啊，因为我等了好几年，我总共等了4年多，我才真的完成我出家的理想。等，可是我没有管，我就是去那个心。我知道我30年后我就问自己这个问题，30年后我看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会不会遗憾？我一这样子问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不想再去做律师了。其实这我的性格是很适合的，因为我不想当律师，我是读法律的，所以我就想着，我觉得当然眼前的工作也不是我要的，对吧？这当然我会很乐意的去做，做的时候我就很全心全意的去做，但是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出家。但是我忍，我等了又等了2年，毕业后再等了2年，好不容易等到我的护持足够了，大家来帮我，人家帮我养父母，我也不客气，对我来讲，你们帮我养父母养嘛，就拿奖学金而已嘛，对吗？你拿奖学金不是罪过，为什么让人家帮我照顾我，给我去修行出家，这个是哪里会是罪过？今天我还不是这样子来帮助大家，也是无条件，是不是？现在我做很多好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我当时敢于拿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拿给我来养我父母的，就好像奖学金这样子。但是转眼你看，我现在想起，哎，现在我46岁了，一下子而已。所以我回想，我看我那些朋友，以前大家跟我讲一起讲要出家的只有寻法尊者成功，其他的当时一起讲要出家的21个人里面，就跟我讲过的人只有寻法尊者成功，然后现在还有几个啊，也是我们的那个大学的来出家，但是不是以前跟我讲的那个人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哎，江多人讲要出家，还好我就走这条路。现在我回想，我又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非常好。看他们啊，又有孩子了，又不小心了，这个又不小心，那个不小心。他们讲结婚是不要有孩子的，只要想要一起手拉手来修行来出家，那你会有一个不小心就生孩子，一个不小心就生孩子。所以我看到有孩子的那种负担了，就是而且现在中国人口又这么多，对吧？你要。可以用别的方法来爱国，对吧？因为很多人等着要生，他们没有机会生，他们只能一个或者两个，所以你不生的话呢，别人高兴得很，如果国家发现到人口不够了，那就会允许人家放松一点，有很多人又得到生孩子，就是，所以有些人讲他们要在这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倒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很多人会贡献这方面，我为我自己做一点贡献，过一个逍遥的日子，洒脱一点就好了，看你自己怎么想。
你自己决定，但是最主要是不要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不要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这是你的生命的选择，就选择孩子这个东西不是很大的事。我觉得天底下的很多孩子都可以是我们的孩子，你用一个这样子的爱心对他们就好，他们不要求他们的回报，那个更好，也更洒脱。所以，因为我们全部人都会有福报的啦，只是看你要不要。不出家，出家不出家是另一回事，修行一定要做。啊，如果有条件出家，也是当然是最好。啊，当然出家有出家的他的困难和他的艰苦也是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请问自己，你生命里面你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孩子不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了。如果是反正你自己有一个方向，一个你自己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个比较有用。
正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讨论的这些问题，就是无论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都是因为贪嗔痴导致的。那么您刚才回答的是立足于这个佛教的范畴里讲的话，这些都是贪嗔痴。如果您没有立足于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就像您刚才回答的一样，是这样吗？
通常我只是讲那个原理了，做决策的原理。然后我不会想要帮你们做决定，因为我不想要去卷入人家的私生活的。我的工作是讲法，然后呢，建议给你去想。通常我们不喜欢涉入人家的私生活，这是你们的生命，你们的选择。不是佛教不佛教了，但是至少要从因果的角度来看了。至少你们做的决定放不放佛教的名词，这个给它放在一边。至少我教的是简单的智慧，务实的智慧。你走多一步，每走一步要一定要更好或者更不坏嘛，你不可以再踏前一步把东西变得更糟，这是常识嘛，对吧？我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来引导大家怎样懂得给自己生命做决定。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在是是非非里面争论的时候已经忘了，我下一步是你针对了，可是你下一步让自己更糟糕，那就没有智慧了嘛。我教的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智慧，每走一步，那一步要更好，我才值得我去走。那一步变得更糟，我不可能要走，只为了泄气，只为了报复。但是报复了过后，我自己要受更多的苦，那不值得吗？明白吗？啊，对，所以就要学决策，是要学的。决策，生命给自己生命做决策，这个东西要学的。你不学，你不会的。
超越死的一个束缚，但是在南传有一些尊者，他会去坟场或者去那边去静坐打坐，他会观察自己的一个死亡的这个因，然后苦的因，他会去突破它，超越它。那在我们的现在在家的人的一个修行当中，就是像前面讲的，因为我们的苦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苦的因，所以会才导致我们现在那么苦。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去看到这个苦的因，去超越这个死亡的这个束缚，怎么样子去更好的就是有利于把生活和修行结合在一起？谢谢。
基本上还是戒定慧而已，只是换句话说，整个问题也是怎样把戒定慧融入你的现实生活中。这样在你的程度里面，在你的在家生活里面能做多少戒定慧的事，这样而已。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他逃不了就是戒定慧，他是怎么样。那你可能在你来讲去坟场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可思议，也是在家人来说嘛，女众也是特别困难。所以那你就在你的范围内你做你可能做的嘛。出家人因为他整个生命投进去了，他当然走的那个路线是比较勇猛的。那么你们在家人在你所有的处境里面你怎么做？首先让你的生活学会一个生命的艺术，怎么面对这个外界。很多时候学佛不是这么难，难是难在我们的善不够强，我们的善抵挡不了这个世界的恶。来什么借什么，真的 就是说想最好的次第你可以学啦，哦，学啊，学修打坐啦，修戒啦，这样子啦，守戒每天啦，然后早晚打坐啦，然后每个礼拜可能如果能够守一天八戒啊，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呢打坐，然后有每一有时间就去禅修营，这些也可以这样子说啦，啊，但是最这些是你可以给自己定下来了，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是可以。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生活在任何一个训练自己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一起散发，不要一起不散发。啊，这个是很活的训练了，不是说你特别的啊，这个叫做训练，我定下这个时间叫做学佛修行，这个时间就不算。其实每一天。这24小时就是除了深睡以外，其他的时候都是拿来修行。你的工作，你待人处事，任何时刻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经验，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的，心想到，都不要放纵贪嗔痴。这样你这样子训练，就是这个就是整个训练，整个生命就是训练，没有所谓的这个才是训练，那个时候就不需要训练，没有，全部时间都是训练啊！你能够这样子训练就很好了，这就是，所以佛陀给我们的训练是全方位的、全时间的，没有所谓的这个才是训练，那个时候就不用训练，不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来了你就把握好。第一，我讲来什么接什么。第一，其实也不是说这个是吉祥尊者创造的修行，其实佛陀经里面就跟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经验。当他讲这个，其实已经包含了。我只是用一个现代名词，大家比较听得懂，也很好记，很容易上口，明白吗？第一件事情就是戒到你不起贪嗔痴，第二件事情戒到你最有法，啊，戒到你最不起贪嗔痴，就是比较被动，比较就是什么来，我就是至少我忍，我不要苦恼，我不起烦恼。啊，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我还能够起爱心，还能够以善心去回报，还是能够对你好，啊，那个是难度很高。那个难度很高，啊，但是至少这两方面，把一切的经验都是我们要借招的，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我们都在考验着我们，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借的不起烦恼，好的感受顺境来我不起烦恼，逆境来我不起烦恼，平常的状态我也不要起烦恼，就是这样子训练，你这样子这个训练比什么都还可贵。很多人不懂，很多人只知道我要学完了这个我就是得到什么，这我学到这个我会得到什么，这种东西好像无形的，可是却是最珍贵的。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学法要累积什么学问，你可以累积，真正修行是放。所以这个东西老子还有抓到蛮浅，表达的蛮好，为学热意，为道热损，损之是又损，乃至于无为。你要学东西你就越学越多，你要修道就是修法了，净化内心了，是越损的就是一直丢的，丢什么？丢垃圾，一直丢垃圾，损之又损，损到你什么丢完了，好像就没有什么好做了，就是这样无为，真的就是这样。你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需要的就简单了，这样子让你自己的生命单纯起来。人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都是训练，都是训练，但就没有什么东西不叫做训练，工作也是训练。什么时候任何一个处境，你生命里面任何一个处境，你遇到的，你都要让它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给你的心带来伤害和烦恼，啊，这是训练。最好是在平时你生命好的时候呢，你就训练了。哦，有些时候在很大的考题来的时候呢，你有些时候一时之间不容易，理论上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小小的考验磨练，我们就训练自己不起烦恼，真的大的考验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容易被推倒，不然的话一下子太大胆的你就比较辛苦一点。
您说来什么接什么的意思是指每遇到一件事的时候应该想一下这件事用佛法来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嗯，其实基本上就是认什么叫做用佛法，你一直在安住在善，不要起不善，你能够让自己起善不起不善，那么基本上都是法就在运作了。那至于怎么运作就看你怎么想，有些人是用即使是用很 没有说很什么高深的佛法，就是一个务实的态度，他都已经可以做到起善不起不善，这也是等于好像把佛法活出来一样。不要起负面的东西，不要给自己增加苦因。嗯，谁问？哎，没有啦，一定有方法的，不要认为只有 A 跟 B， 选项不一定是 A 跟 B， 你要去发现 CD 的选项，你认定不是 A 就是 B， 让你已经在极限了你自己的思维，认为就只有发泄或者是强忍，其实它也不是强忍也不是发泄，你可能真的是，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不是做一些有让你自己能够化解的事，不一定要用那种，总之不能再增加多一个苦因。如果你的发泄让你增加多一个苦因，那就不好。如果只是说，好，你要宣泄嘛，你不是去大自然哦，然后有一个人他就叫，你去沙滩上躺着，每天躺半小时这样子。然后给海水冲冲一下，这些方法，不然你就去爬山，那大家心情就好了，明白吗？但是你用的方法一定要去报复啊，或者是发泄啊，或者是骂啦、啊，或者生气啦、啊，这是不对的，或者打沙包啦、啊，这也不好，明白吗？嗯，有很多方法的，我们思想不要有一种极限，就是认为懂生命里面 A 跟 B， 我只能在 A 跟 B 里面选择，这样子我们的思想就极限了。嗯，我们自己限制住自己的，让智慧不能发挥，不是这样的。生命太多东西都不属于这一类，它就是有第三种选择的。嗯。哦，那你要注意哦，你为什么你注意呼吸的心态会有点不一样？一定有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注意呼吸的心态，就只是很单纯的注意，它是不可能的。你都能够放松了，不是你不能放松，是因为你注意的时候，可能贪心就来了，明白吗？那个心抓的那个心就来了。如果你是很自然的，你要记住你放松的时候的心境。就比如说我也是，那也带领你们持心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在慈心，这很舒服，很自在的时候，没有贪求的时候，你要记住当时的心境，然后怀着这个心境去注意你的呼吸啊，那就对了。你就想你的是你，可能你不要想钥匙，你要想朋友啊，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就看到我最放心的。别人你可能会怀疑这个人会不会害我，但是你的呼吸是没有不会害你的啊，你要这样子想，你要对他很放心。对这个世界你不放心不要紧，但是对这个你要放心，这个是不会伤害的，知道吗？你一种很安心、很信任的心，很安心啊，他就很容易，他就不会有那种紧。你想是药师，他也可能也会有所支取。嗯，啊，还有什么？可以。看怎样都好，你们怎么都好。嗯。哦。那有什么问题？给他们问完先。
啊，尊者您好，我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因为这三天来呢，其实我是被我老公带过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禅修，也是带来好奇之心来的。就是我只是有一个问题啊，很冒昧的问一下尊者一个私人的问题。
哦。 是这样，我可以打可以不打哈、哦。好，没关系没关系，不懂不懂，没有会说，大不了师傅拿一个花丢你而已。是很想踢足球，可是不能，不能。
会不会踢足球什么的？
不能啦，踢足球我们怎么这个家沙怎么踢嘛？我知道在缅甸有一些地方，他们真的是把那个家沙卷起来，像一条裤子这样子，就这样子踢足球。有一些和尚啊，比较开放的那些，但是这个不好，他们是这队也是和尚，那队也是和尚，然后那个裁判员也是和尚，太新潮了啦。瑜伽咯，打打太极咯，我喜欢爬山，然后喜欢爬山，喜欢做一些群游探秘的之类的事，最好是往偏远的地方去跑一下，这样子咯，然后喜欢泡海水，喜欢泡海水，也还是会有一点爱好的啦，没有太多东西，就是，然后有时候有空不是写写东西啊这样子，但是不会太多时间，太忙了啦，没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打坐做的东西都不够了。这样，然后我自己还是有，我还有一点心，其实有些时候我会关心时事啊，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会要看一点新闻啊，这样子。没什么东西。
师傅，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的右腿也会自发的。
自发。你就不要理他了，慢慢的就是放着，不要理他，给他习惯，慢慢他就过了，就过的。不要理他了，他跳起来一下，有些时候我们身体一点点的弹动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是说动就是不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一点点不自主的动，我们有时都会有。像有些时候，如果那一天这边有阻塞，好像等一下我不打坐就没事，我一打坐，等一下那个阻塞的地方再动一下，动了过他就舒服。可是如果他持续动，像他的这样子啊、哦，手会这样子啊，那个就要小心一点啊。但是基本上偶尔自发的动一下，那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有些阻塞，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地方，有些会有阻塞的。特别是如果那一天我的瑜伽练的比较少，那阻塞就多一点。
他过一会儿就会动一下，
长期吗？
好像
每一支香都是会这样子，每一支香都会这样子嘛。好多人就不要去想他了，他就会慢慢会好。
就是有时候不禅修的时候也能看到飞人，这怎么办？也是不理他吗？
就当时看到小猫小狗就好了，飞人就飞人嘛，不要紧。飞人跟人有什么这样大差别？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人比较可怕。真的，不要怕了，不要怕，不要怕。其实本来就是这个世界是重叠的世界嘛，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何必去苦恼？不要去苦恼，不要去为这些东西，就像看到朋友一样，看到动物一样，没什么要紧。不要觉得很像大惊小怪这样子，不要了。看惯了就习惯了嘛，对吧？
我妈妈想问问，那个瑜伽哪一种是最正宗的？
瑜伽哪一种是最正宗的？
他的那个原点是来自巴丹加利苏达。巴丹加里那个印度的原点来自那个，但是那个原点可能通常都是通过不同的大师他们在解读，像譬如说比较通常我们在外面流传，好像在西方流传的比较好的是西拉南达那个系统，西拉南达的那个系统它就比较因为他那个大师他本身是一个西方的那个医生，他对这个生理学身体的那种比较了解，所以他整理出来的是比较好，他也是根据不同的大师都是根据巴丹加利苏达灌出来的。
这个哪去找
的？你不要去想了啦，就是看一下，所以有时候你现有的条件就找了，西拉南达那个系统是比较被公认的比较好，我读起来也是比较好的，比较温和的。西拉南达。戒喜啦，他的名字是戒喜。
但是他们没有用见习吧，我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子翻译吧。 S-I-L-A-N-A-N-D-A Silananda S-I-L-A L-A N-A-N D-A N-A-N-D-A Silananda、如果找到他的系统也是好的、对对对，好好好，我不是教瑜伽的了哦。哎呦，你们觉得师父什么都可以问了，哎，不要紧，你们问的好。啊，好好好好，我们大家一起化愿回向功德，好不好？把这功德跟我们学法的功德，跟所有的天神，龙天护法，全部。分享，愿他们随喜我们的功德，好，大家跟着念哦。耶达瓦达，迦阿梅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达都，萨巴三巴提。Siddhiya Siddh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Siddh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Siddh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洪都，你啊的哟，好发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等下我解释过后再教大家念呢。愿这功德帮助我远离与人亲近之者，直到我证悟涅槃为止。常常如果我们亲近，我们生命里面遇到没有智慧的人，然后我们就帮不了他们，他们也帮不了我们。有些时候在一种会带来苦的伤害、没有好处的那个人际关系，那我们愿能够远离。这个远离的心呢，不是一种常见，不是认为人家没有希望，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众生嘛，都是也是无常，不要有一种常见，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人们就错的人啊，是不能改。我们不要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很现实的心，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刻、这个阶段，如果我也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那么呢，就像如果你去看人家贩毒投资啊，作奸犯科的啦，你跟他扯在一起的话呢，有些时候呢，你也被拉下水。如果你能帮，当然要慈悲的去度人家；如果是不能呢，我们自己的心确保不被拉倒啊，这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所以这是菩萨也发的愿。一直到什么要亲近智者，因为希望智者给我们思想的正见，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提升，然后呢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证悟涅槃。一旦你证悟涅槃呢，这个法呢就永远的保护你，你再也不会堕落苦界啊，那个时候呢你就有了生命，有了保障。所以简单讲呢，就是在我生命没有得到彻底绝对的保障之前呢，让我远离与人亲近智者。但是这个远离是不要受影响。有些时候如果那个宜人是你亲的人，你没有办法，你真的是避无可避的时候呢，你也要只能接受。但是呢，就是让你的心不受影响，这是远离。亲近智者也不是说天天在一起，但是呢，你能够让智者的教育在你的这法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带给你好处啊，那也就好了。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绝对没有轻慢众生或者自私瞧不起众生的心，不是。这个是从务实的角度来建立人际关系，人能够互惠互利当然是最好，不然至少也要单方面带利益给别人。如果单方面都不能带利益给别人，双方面都是伤害的，那我们就有这个心啊，这个因缘呢暂时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远离。为什么呢？如果不远离它带来更多的伤害，那就不好。所以我们佛教徒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帮到人家，我们的奉献还有价值，那我们应该有一种无私的心去帮助别人。但是如果真的你怎么也帮不了，你也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你就要离开，这个要避开。
这个是自然的，就像你看我们人怎么样的爱护那些众生，也不会说佛陀也没有说叫你去跑去跟狮子的笼子里陪他睡觉，对吗？或者是那个野兽那毒蛇的笼子里去陪毒蛇睡觉，不会。为什么？你帮他也不是这个样子，帮他也会可能会伤害你，所以是这样子的因素。但是呢，如果我们即使没有瞧不起众生，因为众生呢，他们会改变的，他们这一生也许是这样，来世也许不一样，所以我们永远对众生呢带着一种开明，也是没有说讨厌众生的心，也没有嗔恨众生的心，但是我们就是从务实的角度来做这个发这个愿，愿着功德帮助我，有功德发的愿才有力量，愿着功德让我远离一人清净之者，直到证悟涅槃为止。哦，好，大家跟着一面呢，
본야감메나마메바라사마가모사탕사마가모호두야와니바나파티야。
然后我们也愿这功德帮助我们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因为希望即使是我们未来有很幸福的日子啊，或者是得到很多善报呢，让我们继续的走向光明不放逸。
이랑메본양
아사와카야
와항호두，
也愿这个中共的让我们成就更高的快乐，体证涅槃，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那么我们就把涅槃想象是一个，你就想这是更高的快乐，更清净的快乐。生命的快乐有两种，有些时候现在快乐，未来要受苦。有些快乐是现在快乐，那的果报也快乐。好，
이랑메본양
니바나서
바제요
호두，
然后发愿回向，有功德再次把功德与众生平等分享，愿众生随喜我们的功德。
이랑메본양
사바사타낭
바제마
테사베
메사망
본야바강
라반두
사